弟兄姊妹早晨，开始的时候呢给一张图片大家看看先。这个图片有没有令你觉得熟口熟面啊？即是如果作为我们参与宣秀家聚会的弟兄姊妹呢、或者是你来参与崇拜的会众都好，或者你都曾经入过这个网站的。这个网站呢就是我们宣道会所有平台的网站。那我认识有一位的朋友呢、他呢就跟我说话 他就不是宣秀会友来的。但是呢他每个礼拜都会入我们的网站去睇，咁啊，其實我會覺得好奇怪啦，因為大家如果撳過落去咧，其實裏邊冇乜嘢睇嘅啫。但系咧有一個位咧，就佢話佢每個禮拜都會撳落去嘅，就係呢度啦。誒冇咗，唔緊要，係啦。但係如果大家入呢個網站，通常你會撳邊度啊？係啦，就係呢度。誒點解文興知道我係想撳呢度嘅？係啦，冇錯，就係啦，就係呢度。誒我知點解啦 ，OK get 到嚇。咁咧就係崇拜廳講道嚇。其實呢個位置咧，應該係我哋嘅網站裏邊唯一最豐富嘅資源啦。咁我就問我嗰位朋友啊，點解你又唔係我哋會有？點解你會聽我哋嘅講道咧？嗱，我哋又唔係有啲咩特別嘅信息，又唔係有啲咩升級嘅講員。咁點解你一定要聽咧？佢就話個原因好簡單。佢因為好方便，唔知道大家有冇用過？因為咧，你通常去其他堂會一啲嘅錄音嘅即係講到信息，你撳落去咧，佢有好多 pop in 嘅，即係可能你要開 real player 或者係開 flash 等等。但係我哋教會咧唔使嘅，即係咧佢話去跑步前佢開著咗，跟住咧佢就可以一路聽到個信息㗎啦。咁佢因為方便嘅緣故咧，佢會成日去入我哋嘅網站。咁咧我都呼籲咧，唔知弟兄姊妹有冇用過我哋嗰個講道錄音啦？其實咧都真係不時有機會要用到，例如即係之前我哋有打風啦、山竹。咁可能咧，我哋就要聽翻錄音，或者咧，其實琴晚都有個危機嘅，琴晚晏晝嗰時黃雨啊嘛，我都可能諗緊，可能我哋都需要聽翻錄音啦。咁但係感恩就琴晚我哋都順利完成咗崇拜。咁我哋通常會撳落去呢度去聽翻個講道錄音。咁可能你會問點解開始會無啦啦去宣傳我哋嘅網站咧？個原因咧係同我哋嘅講題有關嘅。咁咧今年我哋嘅題目叫做即係跟隨基督啦，作主門徒。咁我哋一整年咧其實都係圍繞住馬可福音去宣講。咁而同工們咧就系获分派咧去讲诶，即系马可福音里边嘅唔同嘅信息。咁当我咧收到啊，我被获分派咧马可福音第五章嘅时候咧，我即刻揿翻落去我哋嘅网站嗰度，因为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其实喺2015年咧3月14到15日咧，有一个叫郭建南神学生嘅咧，佢又讲过一个信息。叫做我所信的上帝是阿拉法是俄梅加，他讲的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是关于艾老的女儿和那个患血瘤病的妇人的。那在里面他这样讲到，他说艾老的女儿所经历的12年和这个患12年血瘤病的妇人是不相同，不过12年之后这两个女儿都经历了主耶稣赐给他们的新生命。如果我们说艾老的女儿所经历的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挑战的话，那么这个患血瘤病的妇人所经历经历嘅咧，就系生不如死嘅隔绝同埋孤立。无论系生死攸关嘅挑战，定还是生不如死嘅艰难，主耶稣基督就系嗰个答案。佢就系为我哋嘅将来所提供盼望，赐我哋新生命嘅上帝。我相信咧，即系在场啊，除咗我自己本人之外咧，冇人系记得我曾经讲过呢啲说话嘅。呢个系4年前嘅一篇信息。咁啊，于是者咧，我收到哇，我要讲马可福音第五章嘅时候咧，我就遇到一个试探。其实你即系我不如用翻以前嗰篇啦。我相信咧，我讲翻4年前嗰篇信息咧，大家应该都唔会记得我讲过嘅。即系唔好话4年前啦，4个月前大家都唔记得啦。同埋咁但系咧，我之后就觉得啊，唔应该咁样啊，悔改。我觉得唔应该咁样嘅，做人唔应该咁。咁于是咧，我都谂，不如我哋今日都认真去处理埋即系马可福音第五章。将里边头嘅信息，咁如果大家即系对于马可福音整章第五章好有兴趣嘅话咧，我就呼吁大家啊，不妨都可以揿翻落去听，你就可以听翻咧关于艾老嘅女儿同埋呢个患血瘤病妇人嘅嗰件事件。而今日咧，我哋系唔会去艾老嘅屋企，我哋都唔会去会一会呢个患咗12年血瘤病嘅妇人。今日咧，我哋重返格拉森。我哋咧去再一次去呢个我哋以为自己好熟悉嘅，即系赶鬼入猪群呢个地方。我哋重新嘅去经历呢一件嘅事件。我咧都邀请大家咧尝试去代入当中嘅角色。啊，开始嘅时候咧，我会嚟一个剧透先嘅。咁呢个剧透咧就系咧一阵间喺呢件事件里边咧，耶稣基督会同三类人咧系产生互动。我希望咧喺崇拜完结嘅时候咧，大家尝试将自己归类。或者去思想一下究竟三类人里面呢，你属于比较近的是哪一类。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祈祷。 天主，感谢你俾我哋今朝一齐去聆听你自己话语嘅时刻，愿意上帝你呢刻去亲自对我哋讲说话。虽然我哋可能每日都有圣经围绕喺我哋生命嘅里头，但我哋好少真系打开我哋嘅眼睛，我哋开我哋耳朵，开我哋嘅心去亲自去聆听上帝你对我哋讲说话。所以愿意呢刻，上帝你要我哋亲自坐席，叫我哋去明白真理，叫我哋睇得见上帝你要对我哋讲嘅地方。我哋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祈求，阿门。一开始咧，我哋睇嘅系第一类人，呢类人咧就系寻求上帝帮助嘅人。经文一开始咧，第一节嗰度开始讲到啦，佢话他们渡到海嘅对岸，到格拉森人嘅地区。他们咧，相信就系讲紧门徒同埋耶稣基督。咁耶稣一下船嘅时候，就有一个乌灵附身嘅人咧，从坟墓嗰度迎住佢走过嚟。嗰个人咧，佢住喺坟墓里边嘅。是没有人能够绑住他，就是用铁链都不能够。经文里面说，因为人呢屡次用脚镣和铁链去捆锁他，铁链都被他挣断，脚镣都被他弄碎，没有人能够制服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是被他的人，被他的乡村的朋友呢是绑住他，用铁链锁住他，他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他成日呢昼夜呢都在坟墓里面，在个山里大叫，又用石头打自己。如果大家身边有这些人，通常我们都的做法可能就跟他的乡民一样，就是锁住他，或者都是不要那么近他，疏远他。但这个人他远远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跑过来去找耶稣，去寻求耶稣的帮助。这个是第一类人，他们亲自去寻求耶稣的帮助。我们需要知道一些背景，就是犹太人其实认为坟墓是一个不洁的地方来的，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人会走过去坟墓，更加不会好像这个被鬼附的人一样是住在坟墓那里的。因为坟墓在当时的人去思想就是鬼魔出现的地方，而在很多的古文明当中其实都有献祭给死人的事的，同时间都是讨好，尝试讨好那些邪灵。所以这个人住在坟墓里就代表了他是孤单的，是没有人会走去跟他一起去关顾他的处境等等。咁如果我哋睇翻第一节，我哋话呢度讲到话，他们渡到海嘅对岸咧，我哋就可以睇翻前少少，即系马可福音第四章。大家仍记得咧，前个礼拜阿天牧师同我哋去分享就系撒种嘅比喻。其实撒种比喻咧，只系马可福音第四章嘅其中一个片段。马可福音嘅第四章后尾咧，就系讲紧我哋好熟嘅平静风和浪。而平静风和浪咧，就系呢件事，即系讲鬼入猪群嘅前夕。如果讲两件事咧，即系好多学者都会摆埋一齐去睇嘅。如果我哋摆埋一齐睇嘅话咧，就即是说耶稣平静风和浪的时候是夜晚嘛，就是说呢他们现在去到坟墓，他们到到海的对岸的时候，来到格拉森这个坟墓的地方呢，其实是夜晚来的。当时是夜晚，而一般人都会认为呢夜晚呢坟墓的里面呢应该是最多邪灵的时刻的。就是说呢，作为一个马可福音的读者，我们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会感觉到呢是有很大的张力，或者是有些很不寻常的事情呢将要发生。但无论点都好，我哋见到呢个人咧，佢系嚟寻求耶稣嘅帮助，而佢呢种嘅寻求咧系孤单嘅，系冇人帮助佢嘅。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嗰个由四个毯子抬落嚟去见耶稣嘅嗰个毯子啊，即系同埋佢嗰四个朋友啊。如果对比起嗰四个毯子，四个人抬落嚟嗰个毯子咧，其实呢个人咧，即系呢个坟墓里边嘅人咧，佢就凄凉好多，佢系一个人。冇人帮佢，冇人将佢带到嚟耶稣嘅面前，而佢相反咧系自己去寻求耶稣嘅帮助。我唔知弟兄姊妹你身边有冇呢类人啊？喺我哋人生嘅里边咧，我哋好多人喺我哋身边里边穿插。有啲人咧，我哋会特别关注佢需要，或者我哋认识到佢嘅需要，我哋可能会提供即系援手啦，帮助佢，好似嗰四个朋友帮助个毯子一样。但系咧，往往其实我哋都会忽略咗有一类人嘅，就系咧佢哋确实系几凄凉，冇人帮助佢哋。但是他们却是能够很顽强的去自己寻求上帝的帮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这类的朋友？我自己是有认识一个这样的朋友的。话说在见到神学院的当中，我们每一个神学生，我们入学的时候都会有一次的机会是在组会上去讲自己的得救见证。有一次有一位同学，他的得救见证令我很深刻。因为他正正就是那个没人帮助他，他自己寻求上帝帮助的人。他的见证很深刻，他就是这样讲到的。他说一般人呢，即是回教会的原因呢，多数都是有朋友邀请他回来，或者有家人邀请他回来， 又或者咧有啲兴趣活动啊，烹饪班或者乐器班点都好，咁咧我就会因为呢啲嘅原因而翻教会嘅。咁但系咧佢话佢唔一样，佢唔系因为咁嘅原因翻教会，佢就话咧佢决志信主嘅时刻系点样发生嘅咧？佢话有一日佢喺屋企，突然间咧就有人揿钟。咁啊，撳鐘嚟咧，就同佢講話：我哋係基督徒啊，我哋想將福音傳俾你。咁咧，佢當時咧就好歡迎，佢又咧歡迎咗嗰兩個基督徒去佢屋企啦，就同佢講福音。啊，講咗好耐之後咧，咁佢亦都信咗耶穌。咁於是咧，嗰兩個自稱嘅基督徒咧，就送咗本刊物俾佢，跟住咧就走咗。咁我嗰個同學咧就一揭開本刊物，哇，好精美嘅插圖，又彩色咁樣。咁啊，嗰個題目咧，即係嗰個刊物嘅名字就叫做《守望台》。咁大家知道自稱基督徒嘅係咩人咧？就係耶和華見證人。佢咧就話啊，耶和華見證人咧就帶佢信咗耶穌。咁當其時咧，佢一路揭嗰本刊物咧，佢就好認真去研讀嗰本刊物嘅內容，佢發覺有啲唔妥當。因为咧，佢由四到大咧，佢都系基督教中学嘅。佢发觉，咦，点解里边讲啲嘢同我平时听嗰啲有少少嘅唔同嘅咧？佢好认真，佢要去考究一下究竟乜嘢先系真理，乜嘢先系真正嘅信耶稣。于是者咧，冇人帮佢啊，佢自己咧就上网揾，就揾到咧佢屋企附近咧好近嘅教会，佢就揾最近嗰间，咁咧就去咗嗰间教会，就参与崇拜，认识福音。咁佢就即係感謝主咧，佢去嗰個真係名門正派。咁亦最後尾咧，佢就喺嗰個地方就真係決志信耶穌，喺嗰度蒙召，跟住之後就入咗神學院，就即係去讀神學。佢喺嗰個見證裏邊講咧，佢嘅畢業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志向，佢要做傳道人嘅時候咧，佢要做一個向異端傳福音嘅傳道人。佢話有啲人咧係相當敬虔嘅，但係咧佢哋信錯咗，好可惜。佢話咧睇到其實一啲異端嘅生命當中，佢哋有啲敬虔嘅特質。但好可惜，佢哋信错咗。我呢个朋友咧，令我谂起就系呢类人，冇人帮助佢嘅，系佢自己嚟到教会当中。佢亦都唔系因为啲咩兴趣活动或者系社交应酬或者想认识朋友而翻到教会。佢翻教会嘅动机好纯全，就系为咗一样嘢，寻求真理，认识耶稣。唔知道大家有冇认识呢啲嘅朋友，或者喺宣授嘅当中，大家有冇认识呢啲朋友？咁我记得咧喺我。受洗加入宣授的时候在浸礼班里面有一位的肢体他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就是没有人邀请他的他就是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按了下去我刚才一开始 show 给大家看那个网页就是我们受务平堂的网页他就按了下来因为住受务平按了下来、啊、这里很皱脚于是他回来最后什就受洗加入教会、啊、我们身边其实是有这些人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认真去、就是、看即係定睛喺呢啲人身上，佢哋嘅動機係純全嘅，佢哋係唔會受住任何人際關係嘅影響，以至佢哋會唔會繼續留喺教會當中？因為佢哋留喺教會只有一個原因，就係尋求耶穌嘅幫助。我認為咧，教會首先要去優先咧去對待或者去回應嘅咧，就係呢一類人，應該係呢一類尋求真理、認信耶穌基督能夠成為佢幫助嘅人。今天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我们是不是这一类人呢我们是不是经文当中的第一类人今天我们回教会是不是单单是为了寻求耶稣的呢定还是我们有其他的原因的呢当然我也不是 说如果你有其他原因就很不纯全因为呢我自己都是因为那时候为了学长笛才回来宣授家但是在上帝奇妙恩典底下他会使用你任何不纯全的动机都会将你带到他面前但我们要去反思的是会不会慢慢我们参与教会崇拜久了我们除了耶稣基督唯独的救主之外我们有其他的因素以致影响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参与或者是影响了我们继续去寻求真理呢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第一类人寻求耶稣帮助的人第二类人呢就要出现了但是严格来说其实他不是人来的第二类人应该说是第二类的人物就是乌灵经文的第七节里面就讲到了这个人就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你为什么干扰我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我相信他们这一刻其实说话就不是那个寻求帮助的人他自己本身而是乌灵乌灵在这个时刻在这个人的身体里面去发声第八节里面说这是因耶稣曾经吩咐他说乌灵啊从这人身上出来耶稣在这个时候就问了乌灵一个很特别的问题我们可能都会很少这样去问或者赶鬼的场面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耶稣就问这个问题就问个乌灵你叫什么名字于是乌灵就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数目众多他就再三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在这个时候三波那里有一群猪在吃东西 咁乌灵咧就央求耶稣话：求你打发我哋进入去猪群里边，我哋咧好附住呢啲嘅猪。耶稣就批准咗佢哋，而乌灵咧就出嚟进咗入去猪群里边。嗰群猪咧就冲咗落山崖，喺个水里边咧浸死咗，数目咧有2000只猪喺呢个时候浸死咗。嗱，当我哋平时读到呢段经文嘅时候咧，理论上应该会有两个字咧系触发到我哋嘅神经嘅。我哋应该会睇到呢两个字嘅时候咧，格外嘅留神。呢两个系咩字呢？第一个字咧系猪，第二个字咧系群。如果我哋对于猪咧系冇触觉咧，系唔奇怪嘅，因为我哋唔系犹太人啊嘛，而且今年都系猪年系嘛，即系我哋唔会觉得系猪有咩咁特别。但系对于犹太人嚟讲咧，佢听到猪呢个字咧，佢就会好触动嘅。佢如果听到群呢个字咧，可能我哋都谂住可能名一个嚟嘅啫，冇乜特别。但系咧，如果我哋认识当其时嘅文化嘅话咧，我哋知道猪同群咧，其实系一个好关键嘅字眼。我哋应该知道，其实只有外邦人咧先会养猪噶。或者是那些不遵守猶太教的教條的人呢才會去養豬。我曾經跟這些年輕人說話，猶太人是不吃豬的，跟著他們就說，我知道，就好像印度人不吃牛一樣嘛。那我跟他說不是的，其實印度人不吃牛呢是因為他們視牛是神嘛。但猶太人不吃豬不是因為視豬是神，猶太人不吃豬因為豬是不潔淨嘛。即如果大家有读过旧约都会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熟圣经的读者的话，我们看到这一刻，哇，这里猪，哦，即是说那个很明显就是外邦人的地方。耶稣是在外邦人的地方施行了神迹，而且呢猪在这里呢是一个代表一个很不洁净的动物。所以个问题呢，我们就不是应该问为什么无端端要牺牲2000只猪，啊，即不是从个经济考虑去想，因为今天我们都会想2000只猪很值钱的嘛，即今天我们每逢过年过节才会劏猪这样。但是呢这里面不是说这件事，我应该问的是一班猪，一班不洁净的动物2000只在这件事件里面死了，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猪在这里不是一个四脚的哺乳类的畜生，它是不洁的象征。而另一个字我们需要留心的是群。群这个字我们就可能以为它纯粹是一个名字，但是它原文其实是代表军团的意思，就是连群结队军团的意思。咁有即学者去研究的时候咧，其实呢一个猪咧，系即系呢个群咧，同埋猪呢个形象咧，其实当其时咧，格拉森咧系有统治佢哋嘅罗马嘅军队，而罗马军队嘅里边咧，佢哋有一个旗号嘅，个旗号嘅上边咧就系用猪咧系代表佢哋嘅即系徽号，所以称为群嘅鬼咧系有一个意义。其实是一个挺政治的层面的当中，如果大家读马可福音你会发觉它里面是代表罗马军队。群呢其实是一个单位，是一个军队的单位，一群的军队，一个兵团这样。所以这里乌鬼去称他自己为群呢，其实讲的是外邦势力。耶稣基督呢在外邦的势力的当中去呈现他的主权，黑暗的势力呢在他的主权底下呢都要在水里面去淹死。在这里，所以我们读到这两个字猪和群，我们应该有这种触觉，这个才是格拉森的事件里面想告诉我们知的事情。今天可能我们对于被鬼附的事件我们不多会经历到，因为在一个城市化的社会当中我们很难去体验。但如果说一个黑暗的势力，一个的权势，好像群一样，好像罗马的军队一样去压制我们生活的种种的势力呢，我们却是不难去发现。在我们现在身处的社会当中，确实是有不同形式的势力去进行压迫欺凌，而很多人呢就好像这个被鬼附的人一样呢，是被隔离去到一个孤独的场面，他要留在坟墓当中。无论是破碎家庭的问题、扭曲的教育制度、办公室的网络政治，或者是垄断经济的官商勾结等等，定还是剥夺夺取公义、自由和梦想的政权，这些的群，这些的政权呢，都是将人捆锁在一个无人去关注的坟墓当中。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当代人我们面对的群和猪。但我们会想，其实这个社会这样运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是很少。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外在的世界我们很难去触及或者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呢内在的生命呢，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改变，我们可以有一些的不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究竟猪和群呢他所表达的呢，在这个经文里面表达的就是不能够跟耶稣一起的事物，他们要被冲落海。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说，耶稣你让我们离开可以吗？我们生命当中呢会不会有猪同群呢？我们的生命里面会不会有些黑暗的地方是耶稣不能够触碰，耶稣不能够同行的呢？我们有没有留下一些地方 即係逃避耶穌，唔俾耶穌同我哋一齊同行。我記得我曾經講過一個邊青嘅例子，不過我覺得好有趣，我都重新講一次。咁我認識一位嘅青少年導師咧，佢係專係接觸一啲邊緣少年嘅，即係嗰啲邊青啊，紋曬身啊，公仔佬，跟住又吸煙吸毒咁樣嗰啲。咁係專係同佢哋咧去傳福音。咁啊講咗一次嘅經驗啊，佢就話同啲邊青去傳福音嘅時候咧，就好佢希望嗰班邊青知道咧，耶穌好愛佢哋。耶穌無論佢哋點都好，佢哋願意悔改咧，耶穌都接納佢哋。於是咧，佢就將佢嘅信息壓縮得好簡單，就同嗰啲邊青講，佢話咧：我今日同你講咗好多嘅福音，但如果你乜嘢都唔記得好，你記得一樣嘢，耶穌好愛你，無論你去邊都好咧，耶穌都同你喺埋一齊。咁當其時咧，即係如果我哋正常人聽到就好感動咁，應該即係耶穌同我哋一齊。咁但係咧，嗰班邊青就話唔係，有啲唔妥當喎。即係耶穌唔可以同我哋每時每刻都喺埋一齊嘅。咁個導師就問點解啊？咁嗰班邊青話：，因為我哋平時去啲地方咧好危險㗎，即係又有公仔佬嗰啲人又吸毒又紋身咁樣。耶穌咁斯文咧，佢唔適合去呢啲地方㗎。呢啲地方危險，我哋保護唔到耶穌㗎咁樣。我哋就即系听落去觉得几好笑啊！即系当喺一个边青身上发生，我哋会觉得一个笑话。但系咧，如果啊，即系呢个类比就系、是，如果边青嘅呢种谂法喺我哋生命当中出现咧，咁呢个就唔好笑啦。可能我哋生命当中咧都有啲地方，我哋都会认为咧，其实耶稣唔值得，唔应该掂嗰啲地方嘅。嗰啲地方系邪恶嘅，耶稣你唔好嚟啦。嗰啲地方我去得噶啦。嗰啲地方咧，好核心，都系最好唔好掂。我哋会唔会都留咗啲空间咧，让到猪同埋群咧能够栖息，让到我哋生命当中咧系唔俾耶稣去触碰？这个系第二类人，第二类嘅人物乌鬼，可能我哋就唔会代入呢个角色啦。但系无可否认嘅系，可能我哋生命当中确实系有猪同群嘅存在。我哋愿唔愿意敞开我哋生命，俾耶稣再次触碰，再次去掂呢啲嘅地方？我哋要知道咧，好似第一类人一样，佢哋寻求帮助咧，系因为佢有决心，同埋佢哋认信咧，耶稣基督有医治嘅能力。嚟到第三类人啦，嗱，如果我哋话第二类人咧系污鬼、好邪恶嘅话咧，其实第三类人佢哋嘅反应咧都会令到你好震惊。其实佢哋比污鬼咧亦都唔会善良好多。第三类人系咩人呢？经文第十四节里边咁样讲到，佢话放猪嘅人逃跑咗。就將去告訴城裏面和鄉下的人，他就叫了全鄉下的人來，就來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他們來到耶穌那裡呢，看見那個被鬼附的人，就是那個曾經被鬼所附著的人呢，竟然如今是坐在那裡衣著、穿著衣服，神志清醒。他們的反應是呢，他們很害怕。其實很奇怪，會不會啊？即是會不會那個人其實是被鬼附的時候你會覺得很害怕，而他正常回的時候你會覺得很高興才是。但這裡調回轉，就是那個人他被鬼附的時候我不害怕，他現在沒有被鬼附我就害怕了。即是他不正常的時候才是正常，他正常回的時候我們竟然突然間覺得不正常。這班是群眾的反應，他們因為這個人正常回，他們覺得很害怕。看見這件事人就將被鬼附人所看見所遇見的事和那群豬的事都告訴全村人聽。众人呢就去做了一个动作，他们央求耶稣呢离开他们的地区。其实我们如果认真去看这段经文是很奇怪的，即是有一个人他帮助我们这村人，他拯救了一个被鬼附的人，我们竟然是叫他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很奇怪。按常理来说呢，我们应该为这个被鬼附的人现在得着康复是高兴，甚至是欢迎耶稣留下迎接耶稣，是没有理由呢是要求耶稣走的。但是当然我们都有一些叫做普遍的想法，就会想到为什么会叫他走呢？其实一个就是经济效益，也都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到，或者学者都会这样想，就是当地人他们对于耶稣抗拒是出于经济考虑，都大喇喇二千只猪，是吧？即都是很值钱的事情。他们选择了一群猪，就是纯粹是迎接耶稣的时刻，如果留下耶稣在这里，可能他们损失更大。于是呢，他们就决定呢，就是请耶稣走。而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其时的人呢，认为希腊人呢，他们会认为那些四处游走的术士呢，也就是当其时他们定义耶稣是一个术士，其实是很危险的。于是呢，他们都害怕了耶稣，他们呢就赶了耶稣走。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理由。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是接受得到，但如果我们尝试去深层地去理解这件事情的话，可能有第二个原因驱使这班人叫耶稣走的。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在长期活在一个权势压力和利益诱惑之下， 很多人都习惯了一些荒谬的事情呢变得理所当然，继续指鹿为马，继续颠倒是非，继续扭曲黑白。加拉森人呢，群众其实他们不怕的，他们不怕那个被鬼附的人的，他们对于那个被鬼附的人，对于那个困在坟墓里面的人呢，其实他们习惯了，因为那个是他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习惯了那个人是早晚都会叫的，在那里咆哮，他们是那个是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正如呢，他们已经习惯了邪恶的权势在他们生活当中的出现，应该会有些邪恶权势，我们的生活才是正常。或者他们已经对于那个被鬼附的人的呼喊呢感到麻木了，他每天都是这样叫的，已经惯了。毕竟那个被鬼附的人呢，他是被困在坟墓里面，而他们呢其实是住在乡村里面，如果你不去逗他，你不去触碰他的话呢，其实他是不会影响你们的日常生活的。这个深层的原因呢，即可能会令到大家感到不安，所以呢我就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令到大家即没那么紧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套电影啊？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可能认得这个人啊。这个人呢就是黄子华啦。这部电影呢就叫做《一蚊鸡保镖》，有没有人看过啊？想问。未听过添啊！哇，即系不单止未睇过，未听过添。好，咁我就点讲都得啦，又系可以。我发觉咧，我唔知道我每次我去即系同大家讲下电影啊，或者流行歌啲，大家都冇乜睇。可能大家即系平时都系认真去灵修读经啊、祷告啊，即系听诗歌啊，即系好中意你哋。咁啊，但系点都好啊！呢套电影咧，其实我澄清一下先，我平时睇电影就唔单纯系为咗娱乐嘅，咁咧想认识一下呢个世界佢哋所关注嘅事情，同埋呢个世界嘅运作，同埋有阵时咧电影佢里边嘅描写手法都系好有值得深思嘅地方。咁呢套电影其实讲咩咧？好耐噶啦，2002年前，即系17年前啦。17年前咧，就系为呢套电影咧，黄子华就被赋予一个尊荣啊嘛，就系、是、票房毒药啊嘛。佢就拍呢套戏之后，发觉哇，好唔收得，咁於是大家都話黃子華棟篤笑咗 OK 嘅，不過電影就唔好幫襯佢啦。咁唔知大家有冇睇嗰個棟篤神嗰、那個特工啊，係嘛？即係最近年頭嗰套嗱，點都好呢套電影咧，其實佢個內容好簡單嘅啫，就同佢個名字一樣，佢就係講緊一班咧一蚊雞嘅保鏢。咁呢班一蚊雞嘅保鏢係點樣成立嘅咧？就是、一班無業遊民啦，當中就包括佢哋嘅領袖咧，啊黃子華飾演嘅角色咧，就去組織咗一個一蚊雞保鏢嘅兵團咧，就去保護咧嗰啲夜深翻屋企嘅女士。咁佢個背景咧就話當其時有屯門色魔啊，咁於是咧就人心惶惶啦，啲女士翻屋企就好擔心。咁於是咧佢就諗到個商機，就係咧唔使賺得多嘅。一蚊得噶啦，咁咧佢就夜晚咧就夜晚可以大概即係9:00啊12:00中間嗰啲時間咧，就喺火車站就等啲女士翻屋企嘅時候，就需唔需要一蚊雞保鏢服務咧？咁就一蚊咁賺，其實都有啲錢賺到嘅。咁於是者佢哋都好成功啊，發覺都有啲商機啊，但係咧有件事就發生咗，就令到佢哋呢個美夢打破咗。咁話說咧，有一日咧，佢哋如常咁樣保護啲女士翻屋企啦。咁啊，佢哋喺路邊嘅時候咧，就遇到一個即係神情好猥瑣、好奇怪嘅一個人。啊，嗰個人咧係由劉以達去飾演嘅。咁啊，劉以達咧，佢本身就佢都係一個好嘅演員啦。咁而佢都演得好猥瑣。咁於是咁嗰時咧，啲保鏢就覺得好奇怪嚇，點解呢個人咁猥瑣，咁樣神神鬼鬼怪怪咁？作為一個盡責嘅保鏢，你應該就要去跟蹤一下，睇下究竟嗰人係咩人啦。咁於是咧，佢哋跟蹤呢個好猥瑣嘅人，發覺咧，今次俾佢哋中咗，原來呢個人咧就真係屯門色魔。俾住你會點做啊，弟兄姊妹？報警捉咗佢啦，係啦，應該就報警捉咗。咁佢哋更加神勇，佢哋就唔報警，就直接捉咗佢。咁佢哋咧就直接捉咗佢。咁啊，嗱呢件事應該係完美結局啦，我哋以為好開心啦，但係事情唔係咁樣啊，因為咧大家要諗深一層喎。一蚊雞保鏢的誕生呢是因為有屯門色魔，你捉了屯門色魔呢，那你就不會再有一蚊雞保鏢了。於是者呢，他們的美夢就被打破了，他們一路以來我們即可以賺錢的門路呢就消失了，而竟然是衰在自己的手上，是因為他們自己捉了屯門色魔，以致他們自己沒有錢可以去賺。為什麼跟大家講這件事，即或者這套戲他的想法，即樣大家聽完這個故事之後，你都應該不會給錢進去看，這個就是他成為票房毒藥的原因。另外呢，就是我想跟大家講，就是這個故事背後的精神其實很值得我們深思。我們以為打敗了邪惡呢，我們就會有美好的結局，可能呢好像這班保鏢一樣，如果被他們想失一層，可能他們會選擇不去打敗 呢個妹所嘅屯門色魔，可能應該同佢合作係嘛？即係咁樣咧，你就可能有一蚊雞可以繼續去賺。同樣格拉森嘅事件一樣，點解佢哋要趕走耶穌呢？如果冇咗邪惡權勢咧，其實係打破咗咧佢哋正常生活嘅一部分。佢哋正常嘅生活裏邊應該係有一個人會咆哮嘅，正常嘅生活裏邊應該有一個人喺墳墓裏邊咧係喺度攪擾佢哋嘅生活。呢個先係正常，呢個係佢哋本身嘅生活。如今咧，佢哋面對住呢個已經康復同埋神智清醒嘅人，點解佢哋驚咧？係因為佢哋知道咗一件事，原來呢個世界嘅運作咧唔係人所能夠掌控。生活咧唔系佢哋所讲可以有个藉口话无可奈何，其实原来人系能够改变，被鬼附嘅人系能够因住耶稣基督嘅权势咧系被医治，佢哋接受唔到，因为呢一个嘅面纱揭开咗呢个面纱之后，让人感到不安。原来生活系要重新适应嘅，原来咧我哋要投靠去一个新嘅改变咧，我哋需要勇气。如果佢哋真系要留低耶稣嘅话，其实佢哋要付一个好大嘅代价，佢哋要有被改变嘅决心同埋被改变嘅勇气。不知道大家咧有冇听过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咧？咁其实我都唔会对呢啲好有研究咁，但系咧因为睇到孙宝玲博士去写呢段嘅释经嘅时候，佢讲咗一个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咁啊讲紧咧话1973年嘅时候咧，就有两名嘅罪犯佢抢劫瑞典嘅一间银行。当其时咧，佢挟持咗四个嘅银行职员啦。咁呢个劫匪咧同警方对峙咗6日，好长嘅时间。咁幾個月之後咧，發生咗一件好奇怪嘅事，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就係呢四個曾經被挟持嘅銀行職員咧，對警方係採取一個敵對嘅態度。佢哋對於啲警方好唔友善，但係相反咧，對於嗰啲悍匪咧係有憐憫，甚至係好感激嘅嗰種情義。佢哋咧表明唔痛恨嗰啲歹徒啊，因為嗰啲搶匪喺劫，即係喺個打劫嘅期間咧冇傷害佢哋，反而咧好照顧佢哋。他们这样表达，而这种被即受害者对于那个加害者产生的那种好感，那种很错综复杂的情意结呢，就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其实是很不可思议，为什么明明有人加害我们，但我们会竟然对于他们会有感激的心意，这种情怀呢？会不会其实就是这班会众，这班即赶走耶稣的人，他们同样都有这种情怀，他们都同样是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他们不愿意去改变，他们甚至乎是对于邪恶权势是产生一种感激的情怀。弟兄姊妹，在年头的时候跟大家去讲过一篇信息叫做开始一讲，那天我们就是有一日圣经的那个立志，我们都贴了一个棒球在上面。我都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其实立志的失败呢，有可能呢是因为我们活在失败的惯性当中，我们不愿意再去立志了，因为我们发觉立志完之后呢都是失败，而我们发觉呢原来我们失败了之后又是没什么反，没什么所谓，即是没什么后果，那于是者我们又继续下去，没什么改变产生，或者如果直接说就可能好像这班会众一样麻木了，我们不想改变，倒不如继续活在这种安安分分的状态当中。第三类人咧，俾我哋有呢种嘅反思，我哋会唔会对于好多事物都麻木咗咧？我哋会唔会对于属灵嘅追求都失去咗热忱咧？我哋要小心啊，弟兄姊妹，我哋要小心呢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我哋要认清咧边个先系真正嘅敌人，我哋唔好享受最终之乐，我哋唔好让缺乏勇气咧成我哋唔愿去改变嘅借口。我哋要知道呢啲唔正常嘅嘢咧，你摆佢一段时间，你让时间去流逝咧，其实时间系解决唔到问题嘅。我们需要勇气和方法才能够令到不正常的事物变得正常，我们要有勇气，不要像这班群众一样将耶稣赶走。来到经文最后一个片段，第18-20节，当耶稣上船的时候，耶稣真的听了这班人的劝谕，真的离开了。耶稣上船的时候，这群被鬼附的人，他们就恳求这个曾经被鬼附的人，他就恳求要跟耶稣一起，他要跟从耶稣，但耶稣就跟他说不好，耶稣不许，他就跟他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友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大事和他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个人就真的走了，开始在底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所做这么大的事情，众人都很惊讶。来到这里是一个事件的结束，我们应该会发现到主耶稣是跟三类人产生了互动，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其实在这三个的互动里面，每一类人都对耶稣作出过要求。 而耶稣呢就不是有求必应的，不是你赶亲他都会答应，他是拒绝了最后的一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呢是乌鬼，乌鬼呢他们要求，他要求呢耶稣是将他们赶入猪群，咁耶稣咧系应承咗佢哋嘅。我哋要留意咧，其实系乌鬼自己邀请耶稣话将我哋赶入猪群，而耶稣系答应咗呢件事系成就咗嘅。第二件事咧就系群众要求耶稣离开，耶稣系真系离开咗。但系第三个要求咧，呢个被拯救曾经系被鬼附，佢系被拯救嘅人，佢要求跟从耶稣，但系耶稣咧却系拒绝咗呢个要求。我哋会觉得好奇怪，点解跟从耶稣都唔俾咧？我们今年的年题叫跟随基督，即是跟随基督作主门徒。可能你会这一刻开始想，各传道你想传扬什么信息，即是不是叫我们不要跟随耶稣？绝对不是有这回事。这里其实这个被耶稣叫他回去，不要跟随他回去家的一个人，他是呈现了另一种的跟从的方式。跟从不一定要真的好像全时间蒙召这样去跟着耶稣，跟从有另一种方式，耶稣提供了另一种的可能性给我们看到，在这个被拯救曾经被鬼附人身上看到另一种跟从耶稣的可能性，就是回去重返格拉森，回去格拉森这个地方。我们要必须思考，就是格拉森对于这个曾经被鬼附的人来说是一个什么地方，重返格拉森究竟是代表着什么。对于这个曾经被鬼附人来说，格拉森是那个他曾经被鬼附的地方，是那个他充满了伤害的地方，是一个充满了可怕悲痛回忆的地方，是那个他曾经被他的群众锁住甚至是他自残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经历众叛亲离，耶稣跟他说你回去传扬我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都会有一种很普遍的想法，我们认为改变或者我们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我们需要换一个环境，我们需要避开一些人和事，我们故意去逃避一些我们不想去面对的回忆，我们认为改变是这样发生。但是今天耶稣告诉你另一种可能性，跟从都有另一种可能性，改变呢是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就在他所放置我们的位置呢，我们开始为天国去生活，今天开始呢就可以是改变，不一定呢是要去换一个环境的。在即最近一个的主一学，即是追随基督的主一学里面，我们就发现到，即潘霍华就引用了马丁路德一句我们应该很值得深思的说话。马丁路德说，跟随耶稣的唯一方法就是活在生活在世界当中。当我们知道了马丁路德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句说话的意思。马丁路德呢以前是一个修士来的，他 是离开世界进入去修院当中去跟从耶稣，因为当时整个世界的人都认为唯一跟从耶稣的方式就是进入修道院的里面。但是当时马丁路德他入了修院里面，他要负责教主一学，于是他要预备，他要教罗马书。在罗马书当中他发现了两个道理，一个就是原来人是不需要怕死的，马丁路德他本身很怕死，就是因为他怕死所以他才入了修道院的。详情有机会再谈一下。但是第二方面他就知道了一个道理，就是叫因信称义的道理。他发觉原来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去跟从耶稣，而且每个人都不需要怕死，也都不需要去买赎罪券。于是者他发现回去跟从耶稣的唯一方式就是回去生活当中。如是者他就脱离了他修院的生活，他回到世界当中，而他这个动作呢就产生了宗教改革，也就是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都会有一种误会，就是以为我们要去跟从耶稣，我们要离开我们本身的环境。但是这里告诉你，不是，今天耶稣跟这个人说，你重返加拉森，去回我所放置你的地方，你去传扬我自己的救恩。我们都会知道一个道理，我们生活在地上这么久的时间，我们知道离开呢永远比留下来面对困难是容易的，这也是很多人所选择的方法。但是 留下来呢，我们就要应对那些使你想离开的困难。但是分别在哪里呢？如果面对好像这个重返格拉森的人一样，他今天的不同在哪里呢？他是有一个叫做呼召在他生命当中，耶稣呼召他不是跟从他，是回去他家里当中去传扬他自己的道理。他只要他忠于呼召的话，可能他仍然都要面对个艰辛的，没有保证的。又或者好像我们去读经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没有去考究究竟这个人回去底加波里的时候，那些人除了惊讶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反应？有没有人听他说？有没有人真的信耶稣？我们不知道。但这个人他就忠于他的呼召，他就在格拉森这个曾经伤痛的地方去作耶稣的见证。 我記得在上一次跟大家去分享信息的時候，我又講到自己的一個見證，就是我有一位為我走一公里路的朋友，他又拯救了我這個人。這個都是即可能大家都會有一種感覺，就是聽見證通常我們覺得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這些了嘛，即浪子回頭是最精彩的了。就正如即這個被鬼附的人，我們以為他人生最精彩的一刻就是被耶穌拯救的一刻嘛。但弟兄姊妹不要誤會，其實被鬼附的人人生最精彩的地方呢，就應該不是被鬼附的時候的，而是他被差遣回去他生活當中的時候。聖經裏面記載，他開始在底加波里裏面去傳人耶穌，但至於詳情是怎樣呢，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但我們知道的是，這個是他跟隨耶穌作主門徒的開始，是他豐盛人生的起點。那個只是起點來的，那個不應該是他人生最精彩的地方，因為這一刻他人生有改變，他有耶穌。就正如那一段時候我朋友帶了我回家之後，其實我要應對的困難是一樣的。從前我離開為了去逃避的困難，我重新要面對，也有很多人問為何你走啊，那我也要面對很多很複雜的人事要處理，其實是沒有任何令到我覺得好了的一個狀況。但是不同的是，我們知道這一刻我們有耶穌的同在，耶穌沒有放棄我們，只要我們忠於呼召的話，重返格拉森亦都是一種跟隨的方式。來到總結的時候，我都要問大家開始的問題。剛才開始的時候問過弟兄姊妹，究竟這三類人，即耶穌和這三類人的互動當中，你會認為自己屬於三類人裡面的哪一種人呢？相信我們就不是魔鬼的，即我們不會說其實我們就是豬和群，我們一定不會這樣說的。但是我們無可否認的是，我們生命裡面真的可能有豬和群所能夠棲息的地方。會不會我們生命裡面有一些耶穌不能夠觸碰，我們不讓耶穌同行的地方呢？今天我們應該要去悔改，讓耶穌去改變我們的生命。第二類人就是眾人，其實眾人某程度可能都反映了我們有一類跟從了耶穌很久，但我們不願意離開固有生活，我們慢慢麻木了的人。弟兄姊妹，改變是需要勇氣和需要代價的，我們不要讓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在我們生命當中出現。未必是一些大是大非的事情，有時一些壞習慣其實我們可以改善的。昨晚我也有跟晚堂的弟兄姊妹說，其實例如我們崇拜的遲到狀況，其實有很多人都會問，即曾經有些同工都問，即新來的同工都問，為什麼我們的遲到狀況是這樣的。可能我們能夠答到的答案，就是因為我們平時都是這樣，我們一向都是這樣。這個不應該是這樣的，是不是不正常的事其實就真的不正常，我們不應該慣了而令到它正常回的嘛。小心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還有一些報名情況，我知道大家報名好像最後一個星期才報嘛，我問大家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這個是我們文化，其實不正常，是不是我們需要勇氣去改變。當然這些不是一些很深層的道德問題，但是其實這些習慣的事我們可以改變，我們都要小心。如果更加深層的問題，我們更加要注意，究竟我們活在一個墮落了的世界裡面，我們會不會都麻木了呢？我們會不會繼續追求公義，繼續去歡迎耶穌在我們生命當中？而去到第三類，我也是最期盼大家能夠去仿效和跟從的，就是那個曾經被鬼附的人，他是自己去尋求耶穌的幫助，他知道呢唯有耶稣是他生命的救主，是能够去拯救他的位，而他主动要去跟从耶稣。耶稣跟他说，重返格拉森，回去我所放置你的地方。弟兄姊妹，改变不是靠一个换一个的环境，我们避开一些人和事，或者去故意逃避某些你不想去回忆的事情。改变是靠着耶稣基督，在他所放置你的位置当中，开始为天国而去生活。今天呢可以是一个改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在这个曾经被鬼附在格拉森当中经历了很多苦痛的人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跟从耶稣的榜样，与上帝你去教导我们，叫我们能够看得见你所对我们个人生命的呼召。我们知道我们确实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蒙召作传道，全时间去奉献，但耶稣基督你却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去到我们所生活的地方去传扬你自己的信息。 就好似呢个人一样，未必有一个好大嘅保证，但我哋甘心咁样做，我哋忠心咁去做，我哋愿意咁做，因为耶稣基督你系拯救我哋个位，我哋嘅生命系由你买赎翻嚟嘅时刻，我哋今日就愿意为你去活，因为你曾经为我哋死，为我哋复活。求主去帮助我哋，叫我哋今日重新去反思我哋生命当中需要被光照嘅地方，嗰啲仍然漏有群同埋猪喺我哋生命当中嘅一啲嘅部分，我哋愿意上帝你再次光照我哋，触碰我哋嘅生命，让今日成为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恳求主，我们的期待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荣耀的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发生。